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1月1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目前在秘鲁首都利马展开他任内最后一次出访，他同时呢预计在今天，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秘鲁总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强硬派人士担任政府要职。另外，川普将在星期六会晤共和党罗姆尼，被视为向共和党建制派做出的和解姿态。一家中国公司，也就是中国的联想公司，在俄罗斯遭遇的调查，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那么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一起关注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的 APEC 峰会的相关的情况。美国总统奥巴马目前在他任内最后一次的出访的最后一站，也就是秘鲁的首都利马，他试图在那里安抚面对川普当选之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奥巴马把外交政策的重心放在了亚太地区，他称之为重返亚洲，又叫做亚洲再平衡，这是他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是他9个星期之后就要离任，之后这个情况有可能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奥巴马和他那些主张自由贸易盟友多年来一直在推动实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但是呢，在竞选活动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也就是现在的当选总统川普，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式。川普暗示要脱离亚洲，并且对美国的一些盟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称 TPP 是对美国利益的掠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在纽约的川普大厦会晤了川普之后，他表示川普是一个值得信任的领导人。川普呢也在脸书上说，很荣幸安倍晋三首相能下榻寒舍，开启一段伟大的友谊。预计奥巴马将在星期六亚太经合会议的间隙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并且同秘鲁总统库钦斯基进行会晤。那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呢， 将于今天在南美洲国家秘鲁的首都利马召开。美国领导人奥巴马呢，以跛脚鸭总统的身份出席峰会。他所在的民主党输掉了选举，而当选总统川普就一直反对奥巴马推行的亚太地区的这个 TPP。在这一背景之下，此次峰会可能会成为中国给自己的贸易协定做广告、拉生意的大好时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TPP 这个目前并没有包括中国的12国多边贸易协定，涵盖近40%的全球 GDP 以及约1/3的全球贸易，本将成为奥巴马政府推广美国在劳动力、环境等各方面标准的载体，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不过，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曾对其大泼冷水，并誓言上台后要让美国退出 TPP。由于美国经济在这个12国协议中占总 GDP 的2/3，所以没有美国的参与，协议也无法成型。这让日本等已经尽心尽力说服国民通过 TPP 的国家，或是做好准备迎接美国在亚太地区巩固战略地位的国家，开始忧心忡忡。由于川普胜选带来的诸多变数，许多国家也已经随之做出反应，调整策略。原本已经基本确定通过 TPP 的越南17日表示将搁置对该协议的批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可能就此丧失在这个最有活力地区制定建设性经济策略的机会。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米热亚·索利斯对 CNN 说，川普将把美国经济政策重心向国内转移，如此一来，中国在成为这个区域整合努力的中心上更加行动自由。就在这时，中国带着东南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和亚太自由贸易区来到了利马的 APEC。RCEP 以东盟十国为主，另有日本、韩国等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六个国家以及中国。这份协定如果成型，将涵盖全球 46% 的人口和 24% 的 GDP。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史蒂文·乔伯16日表示，对中国寻求在该地区达成新贸易协定的努力表示支持。他说，澳大利亚会努力敲定拟议中的 RCEP 协定。日本也示意将在 APEC 期间朝中国的贸易协定重新定位。此前，首相安倍与奥巴马在 TPP 上紧密合作，这一次在前往秘鲁前，安倍也途经纽约与川普会面。会面后，安倍称川普为可信任的领导人，不过他是否在最后关头从川普那里得到有关 TPP 问题的解答，目前不得而知。拉丁美洲方面，美国依然是南美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然而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也日渐扩大。例如，此次 APEC 举办国与中国的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其与美国的贸易往来。反之，中国对该区域的重视也显而易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APEC 召开前还将访问厄瓜多尔和智利。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同样也会出席本次 APEC 峰会，他是否还能给 TPP 盟国们打一剂强心针？很多人的答案并不乐观。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到达利马之前呢，以总统的身份访问了欧洲的几个盟国。他在访问欧洲的期间，希望当选总统川普在俄罗斯的面前要挺直腰杆，继续与欧洲以及外部世界保持与发展现有的接触政策，不能让全球化出现倒退。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正在德国访问，受到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迎接。奥巴马此访被广泛认为旨在巩固和强化奥巴马政府在欧洲的政治遗产，因为即将上任的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似乎将执行与奥巴马有区别的对外政策，其中包括同现有的欧洲盟国的关系。因此，奥巴马此次访欧强调的主要信息是，美国将继续与世界进行接触，其中包括同欧洲盟国的既有关系。川普对俄罗斯的政策如何，将直接影响到美国同欧洲盟国的关系。对此，奥巴马说，希望他的继任者川普在俄罗斯面前挺直腰杆，像他一样采取类似的建设性方式，找到与俄罗斯的利益和价值观彼此切合的领域开展合作。报道说，奥巴马抵达德国前，德国《商业周刊》发表奥巴马和默克尔联合撰写的文章说，绝对不能倒退到全球化之前的世界。奥巴马星期五傍晚将结束欧洲之行，启程前往秘鲁，出席亚太经合峰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正在填补下届政府高层职位中的第一批官员，他已经提名三名坚定的保守派的人士担任关键的职务。国会参议员塞申斯为司法部长，国会众议员蓬佩奥为中情局局长，退役的陆军中将弗林为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三名在川普特立独行的竞选活动当中始终忠于他的强硬派人士将主掌他的国家安全和执法小组。自从川普竞选总统以来，塞申斯就力挺川普，并且为他出谋划策。来自中西部堪萨斯州的蓬佩奥是2010年当选的第一批保守派查党运动的国会成员之一，而身经百战的退役军人弗林在竞选活动期间充当了相当于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的角色。与塞申斯和蓬佩奥不同的是，他不需要得到参议院的确认。虽然参议院由共和党人主控，但是塞申斯在任命听证中可能会遇到严厉的质询。 30年前，他被提名担任联邦司法职务的时候，因为在担任阿拉巴马州检察长时，据称发表过种族主义言论而受到批评。此外，他还以反移民的立场闻名。过去20年间，他对参议院包括支持合法移民在内的绝大多数移民提案都表示反对。他的一名助手还曾经帮助当选总统川普构思了他的移民政策。被提名担任中情局局长的蓬佩奥是国会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他曾经创立一家为民用和军用飞机制造部件的公司，名字叫塞耶航空，此后将它出售。作为副总统当选人彭斯的亲密盟友，蓬佩奥坚定地反对奥巴马总统与伊朗达成核协议。此外，川普还证实了有关他选择前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退役的陆军中将弗林担任新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的消息。由于川普本人没有实际的军事经验，弗林有可能在今后川普的外交政策决策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另外，当选总统川普的国土团队的官员说，川普将在星期六与上届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会面。最近有消息说，罗姆尼是川普的国务卿人选之一。2012年问鼎白宫失败的罗姆尼与川普的关系一直紧张。罗姆尼在竞选期间拒绝支持川普，不过呢，他还称川普是假货和骗子，而川普则形容罗姆尼是败将。不过，刚被川普提名为司法部长的川普过渡团队的副主席塞申斯参议员敦促川普考虑将罗姆尼延揽入阁。有关会晤的细节还没有公布，但是竞选经理康伟说，过渡团队的官员仍在筹划这次会晤，两个人的会面可能会被很多人视为是川普向共和党建制派做出的和解姿态。国务卿是美国最高的外交官，川普目前考虑的人选还包括竞选时大力为他站台的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还有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参议员鲍勃·科克和南卡州尼基·黑利。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呢，在纽约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会面。尽管安倍晋三在会面之后表示对建立日美互信的两国关系有信心，但是日本的领导层仍然对川普上台之后两国关系的走向感到担忧。一些研究日美问题的专家日前就这一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预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安倍晋三周四在纽约曼哈顿的川普大厦与川普进行了90分钟的对话。由于这是一场私人会面，两人都未透露此次谈话的细节。在与川普见面之后，安倍形容川普是位值得信任的领导者，并且表示此次对话使他对两国建立信任关系很有信心。他说，今天的会面和讨论加深了我的认识，和川普先生一道，我们能够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会谈中，我向他表达了我对于很多议题的基本立场。由于川普先生还没有就任总统，我们的会谈是非正式的，所以我不便透露细节。不过，我们都同意将来在方便的时候，我们会就更广泛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川普于会面后在其社交媒体脸书上发布一张两人的合照，并且写道，安倍晋三首相到我家做客，并且能与他开始一段伟大的友谊，这让我感到很荣幸。据路透社报道，日本的领导层对于作为其外交与安全核心的日美同盟关系的未来感到紧张。川普此前在竞选总统时曾表示反对由美国领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并且质疑美国为日本承担了过多的防御任务。川普曾表示将要求日本为驻日美军支付更多款项，并威胁说如果日本不同意多出钱，将会命令驻日美军撤离。他还曾声称会允许日本、韩国这两个美国的长期盟友拥核自卫。对于日本的担忧，一些专家在美国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周四举办的研讨会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代理所长山上慎吾认为，当前东亚面临着包括朝鲜核问题、南中国海争端、东中国海争端在内的多种挑战。对日本来说，应尽快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面对这些挑战。
We are facing a lot of challenges in East Asia, Not to speak of nuclear weapons development program, by North Korea, or aggressive, maritime behavior, both in the South China Sea.
他说，目前我们在东亚面临着许多挑战，更不用说还有朝鲜的核武器开发项目，在南中国海与东中国海上的争端。因此，日美两个盟友之间没有时间可以浪费。现在，两国急需进一步强化盟友关系，以应对那些挑战。此外，山上慎吾还提到了行将就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他认为这项协议是日美两国共同合作所达成的重要成就，对两国携手实现共同目标具有史无前例的重要性。他表示，如果美国放弃 TPP， 其他国家可能会填补美国在亚太经贸领域中的空缺。
Without US, TPP wouldn't go forward, but what could be more worrisome is, with the absence。
他说，如果美国不参与 TPP 就不能推行下去，而且更令人不安的后果可能是其他国家可能会填补美国离开的空缺，或者贸易协议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因此，我们现在急需再次为推行这项协议做出努力，并且阐明这项协议的重要性。他指出，TPP 给日本带来的一大好处就是日美自贸区的形成，但这项协议为日本带来的益处远不止此。此项协议为亚太地区的投资、贸易自由化树立的新规则，远比日美双边的自贸区更为重要。他还表示，除了日美两国外， TPP 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国家，东南亚的一些重要国家也参与其中。如果美国放弃 TPP，谁来领导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也是值得人担忧的问题。来自替川平和财团美国区安全与外交事务部的研究员杰弗里·霍尔农表示，中国是考虑日美关系不可忽略的因素。他认为，美国下届政府如何对待中国，将可能对美日关系带来一些挑战。他说，尽管川普在竞选期间说了一些有关中国的非常严厉的话，但他没有深入地谈及安全方面的问题。从日本的立场来说，安全正是最令其不安的方面。我认为川普作为总统如何对待中国，将会决定日美关系是否会出现潜在的挑战。霍尔农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完全顺从的方式，或将使日美关系出现动荡。这种动荡源于东京对其可能被战略性抛弃的恐惧。如果美国以一种折中的方式对待中国，也就是按美国过去几年所做的那样，时而紧张，时而松弛，那日美关系基本上就会维持现状。但如果美国以更为强硬的方式对待中国，日美关系的稳定或可确保无虞。他还表示，无论当前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被何种新策略取代，只要新政府在战略上将日本视为一个重要的盟友以及美国投射实力的基地，那么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日本就将再次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说，这个过程或许不会进行得非常顺利，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些像是责任分担的挑战。但他指出，作为总统候选人时的川普从未质疑结盟本身的重要性，他并不反对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结盟关系。不过霍尔农表示，当考虑到川普上台后摆在其议事日程上的诸如核不扩散或是打击伊斯兰国等全球问题以及美国国内的问题，与这些问题相比，日美关系当前并没有出现突出的挑战。日本也可能不会是美国新政府考虑做出政策改变时的首要考虑对象。霍尔农预测，川普上台后的日美关系可能还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现状。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跟当选总统川普相关的报道。当选总统川普在移民问题上立场强硬，他还表示计划对穆斯林进行极严格的审查，这在美国的移民群体中间引起恐慌。许多美国人认为川普的言论挑起种族的仇恨和愤怒。不过自从胜选以来，川普试图缓和人们的这种担忧。他表示，只有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才会被遣返，人数大约在300万人左右。 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川普的拉美裔顾问委员会成员奎诺恩斯，请他明确地阐述下下任总统的移民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欧洲去年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川普要求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他还要求对已经在美国的穆斯林加强控制。奎诺恩斯对美国之音说，不管是不是穆斯林，合法在美国的移民没有理由担心。
We are going to be targeting extreme Muslims who don't
我们针对的是极端穆斯林，他们信仰的不是真正的宗教，他们不信仰和平，任何人他们若是要造成伤害，便是不受欢迎的，我们会予以打击。如果他们来到美国成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而且对社会做出贡献，他们绝对没有理由害怕，不会有遣返，我们不会针对他们。
奎诺恩斯还表示， 不会大规模遣返无证劳工。The
only people who have to fear right now are the criminals.
现在要害怕的只有罪犯，没错，他们会被遣返，人数众多，300多万，他们会遭遣返。我们还会遣返那些用旅游签证来美国但逾期滞留的人。我们需要他们来美国旅游观光，但是如果他们滥用旅游签证企图在这里永久待下去，这是我们不能允许的。
川普政府计划对犯罪分子进行追踪，确保他们被遣返之后无法再入境美国。On
the 21st, we are going to check the
21号这天，也就是新总统宣誓就职后的第一天，我们会查看数据库，找出罪犯及他们的藏身之处。我们会雇佣7500名新的边境巡逻员，一旦我们找出那些罪犯，我们就会开始搜寻，找到他们后就将他们遣送出境。
如果他们无视规定，而且对你们在美国不受欢迎的讯息置之不理，那么他们就要坐牢。美国一些主要城市的当局表示，他们的城市将继续为非法移民提供庇护。奎诺恩斯说，藐视法律的官员可能会面临刑事指控，而这些城市的一些重要项目可能会失去联邦资金的支持。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由墨雨播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历史表明，美国新总统通常在上任的初期拥有最大的影响政治影响力，特别是他所在的政党同时也主控国会的时候。就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而言，支持者和批评者都在辩论，川普究竟获得了 多大程度的民意授权来治理国家，以及他是否应该寻求民主党人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当选总统川普坚持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面对前方的挑战。他最近在接受
CBS60分钟节目采访时，试图让选民放心。我对此心怀尊敬，但并不恐惧。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跃跃欲试地要落实共和党政纲。欢迎进入一个新的团结的共和党政府的开端。不过，新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对川普的欢迎却有限度。当我们能够一道共事时，我们会的。但我还要对当选总统说的是，在我们有分歧的问题上，您可以预料到顽强抵抗。
丹尼尔·汉密尔顿说，川普的胜选与那些寻求改变的支持者对他的强烈支持密不可分。人们真心觉得他们想选他，并且改变体制，而不是不温不火地支持一位建制派的候选人。专家史蒂芬·韦恩说，在共和党人控制国会的情况下，可以预计川普在落实他的立法项目时动作会很快。You
want to cook when the stove is hot. And 所以你想趁热打铁，迅速行动。一般来说，
对当选总统来说，国会党派构成对他更为有利的时候是他的第一届任期。分析人士汤姆·德弗兰克说，国会共和党人可能会礼让川普。他是实际的领导人，共和党人必须叩头。叩头这个词不合适，但是在相互通融方面，做出通融更多的必须是共和党人，而不是川普。
不过，即使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也敦促谨慎行事。
我认为一个总会犯的错误是误读你的民意授权。新的多数党经常会觉得多数地位是永远的。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东西是永远的。我们每两年20举行一次选举。
自从1788年以来，一直就是这样。
在选举人票上，川普明显获胜，不过在普选票上，他却输给了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这对希望以强大的民意授权来治理国家的川普来说，又是一个制约因素。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我们关心香港的相关的情况。香港本土派青年新政梁颂恒和尤慧珍星期四的上午就高等法院法官裁定两人丧失议员资格，向高等法院申请暂缓执行令，并且提出上诉，认为法官此前裁定议员宣誓不属于立法会内部事务，法庭可干预等裁决错误，要求撤销。此外，港府表示对于是否会就其他议员的宣誓提出司法复核正在研究判词，目前没有决定，但会尽快的交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青年新政被裁定失去议员资格的梁颂恒和尤慧珍10月17日上午正式向高院呈交上诉文件，同时申请暂缓执行判决以等候上诉，要求尽快排期听取暂缓执行判决的申请及进行政审上诉。据最新消息，高等法院当天下午2:30举行紧急聆讯，处理有关申请。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代表律师表示，在法庭裁决前不会对相关议席采取行动，政府也暂时不会启动勘宪程序，法庭因此决定不需要暂缓执行，但安排下周四开庭处理上诉申请，之后会尽快作出裁决。据港媒报道，梁颂恒周四下午表示两人满意法庭安排，但案件令他们陷入两难，因为胜诉不等于能取回议席，可能会引发另一场风波，而败诉则需要付出至少500万的诉讼费。此前高等法院法官欧庆祥10月15日裁决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尤慧珍拒绝宣誓，10月12日的宣誓无效，议员资格自当日起被取消，并禁止两人以议员身份行事。梁尤两人当晚召开记者会，表示对裁决失望，决定上诉到底，哪怕为了坚持真理要冒上风险会倾家荡产甚至破产。随后梁尤两人星期三晚通知诉讼各方将提上诉。梁尤两人认为高等法院欧庆祥法官裁决失误，指不干预原则适用于本案，只有立法会秘书长及主席可当监事人，以及决定议员是否拒绝宣誓，这全属立法会内部事务。而当立法会监事人都没有裁定一名议员是否已拒绝宣誓，法官不能代监事人作出决定。两人还争辩称，即使立法会议员拒绝宣誓，议席并非自动悬空，而是需要由主席宣布不再合资格。明报周四报道，港大法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认为，即使梁尤两人获准上诉，相信胜诉很困难，因宣誓案判词已表明香港法院受人大释法诉约。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两人获准上诉的机会不大，因上诉胜算是法庭考虑是否批准的因素。在宣誓案中，梁尤两人没有就宣誓是否合规提出正面论据，而是以法庭不应干预立法会事务做理据，但判词已指出相关争论已在以往中院个案中处理。汤家华相信，即便上诉获准，法庭也有可能引用人大释法内容。反对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104条释法的香港专栏作家、职业律师桑普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个人认为梁尤两人上诉的成功率不是很高。他说，
我不抱着大的希望他能够上诉成功的机会不高，因为呢这个不干预原则的使用呢是涉及到行政跟立法之间内部的事务，内部的一些程序宣示，并不是司法无法智慧的一个领域。这个在欧兴强法官袁颂廷的判决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明，他们在司法的途径当然还可以再上诉到终审法院，但我觉得他们机会不大。
此外，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星期三表示，议员必须根据基本法第104条宣誓的原则，法官判词已作清晰解说。至于是否会就其他议员的宣誓提出司法复核，袁国强称要研究判词，目前没有决定，但社会上关注此事，所以会尽快决定。目前外界广泛关注的是由青年新政两人引发的宣誓风波以及高等法院的裁定，是否会进一步影响到其他被指宣誓有问题的非建制派议员。属于无党派非建制的议员刘晓丽则面对几个法律挑战。首先，九龙西前竞选对手建制派团体香港政研会的成员关新伟十一月初提出选举呈请，要求法院宣布刘晓丽议席无效，案件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在高等法院提讯，同样由粮油司法复核案的主审法官欧庆祥处理。此外，刘晓丽面临另一项司法复核申请，挑战她宣誓的合法性。刘晓丽星期三强调，不担心失去议席，会继续提倡民主自觉。同时，明确主张独立的香港民主党的陈浩天参选立法会新界西选举，但遭取消参选资格。陈浩天早前提出选举呈请，要求推翻选举结果，案件将于星期五上午提讯，同样由欧庆祥法官处理。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十一月十六日发表社评表示，两名辱国议员被撤销资格大快人心，并称对极端势力需要开展坚决斗争。社评还称，香港存在港独思潮的政治戾气是因为香港一些年轻人如今感到就业前景暗淡，对未来缺少信心。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委托国策研究院于十一月十六号到十七号在台北举行中国大陆之制度变迁与战略动向国际研讨会，邀请多位台湾和海外的学者专家解读两岸动态。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发表演讲，再次呼吁中国不要负面解读台湾的善意。台湾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权力高度的集中，他的个人意志将很大的程度上决定未来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依林在台北的报道。
为期两天的中国大陆之制度变迁与战略动向国际研讨会讨论了中国政策走向、军事发展、经济形势和两岸政策走向这四个重要议题，有来自美国、日本、印度、泰国、香港及台湾国内学者专家等150多人出席。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在开幕致辞时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正面解读台湾的善意。
Since May 20 this year,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ve been in the so-called cooling off phase, but there has not been.
他表示，520以来，两岸处于没有硝烟味的冷静期。台湾克制、不挑衅的务实态度，就是理解两岸关系过去发展的历程与成果，得之不易。他随后列举台湾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推动陆生纳保、关怀陆生、陆配在台的就学及生活，以及构建陆客旅游的安全环境等等。他表示，尊重与理解是推进两岸关系的重要态度，呼吁北京要善意理解台湾的主张，正面看待台湾所做的努力，并且减少对台湾针对性的批评指责。 会中着墨谈及习近平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习近平近期在鸿溪会上表示，如果台独，中共会被推翻，并且在不久前纪念孙中山150周年诞辰时表示，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廖小娟对美国声音表示，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将对两岸关系有很大影响。他说，
习近平他的权力是非常集中，尤其在对台决策上，他甚至已经让国台办的角色被弱化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只能得到答案的地方都只有一个出口的时候，那就只有看那个人他要怎么决定。现在习近平，因为一个是他自己觉得他在福建工作17年，他很了解，然后他很了解台湾，所以在他觉得他很了解台湾，而其他人不如他这么了解的情况下，他的 personality 就会影响很大。
廖教授补充说，明年的19大政治报告中一定会清楚谈及习近平对台湾的态度，而那个态度将决定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对台政策走向。他同时表示，虽然现在两岸互动停摆，但是协助两岸青年共同创业却是中国政府重点投入的一部分。他说，
就是你可以看我们现在所有的，例如说现在习政府跟我们这边所有的官方的交流都已经是中断的，然后甚至其实在学者之间交流都是被限缩的。其实从520之后，我们从来访就我们 往来的那个学生人数还有学者人数都可以看得出来，但唯一一个他们没有放松的就是创业，他们还是继续做一些试点，就是让台湾的或者是大陆的年轻人可以在对岸的一些试点共同的创业，然后给他们很好的条件，这个他们其实没有放弃。
他表示，这个措施实际上也能够使得台湾青年能够更多的了解大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台湾天然独越来越多的情形。同时，大陆现在接触蓝营县市，与这些县市进行农业和旅游的来往，这样的区隔化的政策使得虽然大陆与台湾政治上疏离，经济上却会越走越近。这种做法将导致最后台湾民众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也就是如果要获得大陆的经济好处，那么政治上也要做出正确选择。在美国大选之后，反对 TPP 的川普即将上台，而台湾原本积极寻求参与 TPP， 现在在区域经济整合问题上困难重重。对此，国家政策研究院执行长林文成表示，由于 RCEP 主要由大陆主导，台湾现在最优的选择就是日本能够主导 TPP。 他说，
我觉得台湾的参与 RCEP 当然是两岸关系必须要先有很好的改善的。那另外我看到了安倍的讲法，反而是说他希望能够扮演领导国家的角色来继续推动 TPP。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台湾不见得不利，因为日本已经说过他要支持台湾参与这个 TPP 了。那台湾要加入 RCEP， 在马总统时代就说这个我们既要加入 TPP 也要加入 RCEP， 我想现在的这个我们新的政府也不会说去排斥加入这个 RCEP， 只是说你要付出多大政治代价。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原本预计主持此次研讨会的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并没有出席，让现场媒体大跌眼镜。在主办单位现场所发的议程上还印有主持人田宏茂的字样，然而媒体到场后才被告知田董另有要事，临时取消出席，由国策院执行长林文成代班。田宏茂因兼职多个民间公司董事职务，引发台湾媒体及蓝绿委员的关注。他被爆料担任康舒科技公司独立董事，而该公司正在积极扩大中国市场，引起非议。田近日已经辞去该职位，同时也一并辞去复兴航空监察人的职务。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台湾日前通过修法加重海外诈骗犯的刑责，执政党立委表示希望行政部门能够彻底的落实，而在野党的立委则表示两岸应该共同恢复共同打击犯罪的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星期二通过的刑法第五条修正案，将加重诈欺罪纳入适用国外犯罪，未来台湾人在海外犯了诈欺罪，台湾司法机关可以依法处罚，最重可判7年徒刑，并赋予优先的刑事管辖权。这项修正案的提案人国民党立委许淑华表示，许多跨境电信诈欺案件已经重创台湾的形象，外界一般认为 台湾不愿严打，动辄轻判纵放，甚至还有人称台湾是诈欺犯的天堂。许淑华委员指出，多数善良的台湾人绝对不乐见台湾成为培育世界诈欺犯的温床及输出地，因此有必要修法，期待可以产生遏止的作用。台湾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张宏禄告诉美国之音，电信诈欺犯造成一些被害人的一生积蓄化为乌有，甚至想不开自杀等情况，所以绝对要处以严刑峻罚。现在就看行政部门是否能彻底落实，
把它设为一个目标，我不认为那困难。好，以我当过民政局长、当过市长的经验，我觉得没有办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是你主政者要不要真的去把它当成一件事情来做。
张宏禄还说，在法律上补强之后，未来如果再发生台湾人涉及海外电信诈骗案，而中国有意将人强行带走处理的时候，台湾政府就比较有立场进行交涉。今年四月，肯尼亚及马来西亚的电信诈骗案，台湾犯罪嫌疑人相继被遣送到中国，引发台湾方面高度不满。北京强调，主要受害人都在大陆，再加上台湾对于诈欺犯的处罚太轻，因此在中国审理比较适当。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诈骗案的处理其实是政治问题，如果政治问题解决了，两岸就可以依照协议来处理。
其实在以前马政府在之前的话，老实讲要处理的可以处理的，那现在两岸关系这么的糟，可能就会受影响了啊。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修这个法，二方面两岸关系还是要，就是那个两岸的共达还是要恢复了。
赖世葆委员还指出，台湾和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司法互助协议，尽管台湾不愿意，但是可能还是得透过中国大陆来协助签署。两岸于2009年签署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2011年的菲律宾电信诈骗案，双方根据这项协议，各自带回犯罪嫌疑人进行审理。马英九政府曾经派代表团前往北京和中国司法人员进行协商，就诈骗案的处理基本原则交换意见。不过，蔡英文就任总统之后，双方的司法交流基本中断。台湾前法务部长罗英雪曾经表示，台湾涉及海外电信的诈骗案遍及五大洲，还有很多未爆弹，在十几个国家都有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是一条跟俄罗斯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一家中国公司在俄罗斯遇到麻烦，俄罗斯官方指称中国的联想集团操纵市场价格，开始对这家中国的电脑巨头展开调查。而在一年前，俄罗斯曾经试图关闭孔子学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反垄断局说，在俄罗斯官方机构电脑设备的采购过程中，中国的联想集团涉嫌多年来参与大规模的价格垄断阴谋，决定对此展开调查。反垄断局的工作人员11月17日进驻联想在莫斯科的办公室，调查行动将持续一个多月。反垄断局下属的打击卡特尔署负责人杰尼舍夫星期四指责联想集团试图阻挠调查，他说已经针对这家中国公司和相关工作人员阻挠调查开列了3份备忘录。反垄断局的工作人员抵达联想在莫斯科的办公室后，办公室的负责人立刻逃走，涉嫌企图隐瞒不法活动。俄罗斯官方的监管部门、检察院和安全机构等经常对商业公司展开调查，有时搜查行动配备武装人员。有批评人士说，调查有时针对的是违反俄罗斯法律的企业行为，但也经常同腐败有关，甚至有时是利用调查对商业公司甚至其背后的国家施压，以便达成某种交易。瑞典的一家家具多次在俄罗斯被调查，一年前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之后，在俄罗斯的土耳其公民和商业公司 都曾遇到麻烦。俄罗斯目前与美国关系恶化，苹果电脑、微软等公司都被反垄断局等机构控告。俄罗斯还刚刚关闭了美国的领英职业社交网站。不过，俄罗斯这次调查中国电脑巨头时，与日益变冷的同西方关系不同，俄罗斯同中国的关系正在升温。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对待中资企业毫不客气，如同对待欧美公司那样照样下手，像联想这样的中国大公司也在俄罗斯遇到麻烦，让他一点也不奇怪。尼克里斯基说，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本想得到中国的资金和其他的帮助，但两年后俄罗斯的期望落空，联想受到调查可能反映了俄罗斯对中国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在美国大选之后，俄罗斯全国上下都期待能同美国改善关系，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已经受到影响。在俄罗斯的中国公司很快能感受到这种政治气候的变化。尼克里斯基说，我预计明年中国工商界在俄罗斯的活动将还会遇到许多新的麻烦和问题，一方面是利润不断减少，另一方面各种阻挠和困难只能会越来越多。但俄罗斯官员仍然在各种场合不断赞扬俄中关系，并期望能够获得中国的资金，欢迎中国企业来俄投资，并保证为此创造良好的经商条件。联想莫斯科办公室的发言人拉卡耶夫试图淡化反垄断局的调查行动，他说，目前没有任何人被逮捕，这不是一次搜查行动，而仅是例行性的检查。他说，联想遵纪守法，会配合调查。除了联想集团外，这次被俄罗斯反垄断局调查的还有美国的惠普公司以及其他的几家电脑供应商。联想和惠普目前是俄罗斯个人电脑市场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供货商，去年联想在俄罗斯所占的市场份额超过21%，而惠普超过了16%。尼克里斯基说，不少外国商品进入俄罗斯市场都经过少交税或是偷税的灰色渠道，国家财政因此受到损失。尼克里斯基说，这起事件刚刚开始，人们还不知道其中的内幕，只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外界或许能够知道调查联想的真实原因。不过这起事件说明，虽然中俄关系越来越好，但中国在俄罗斯的经商和投资活动并不会因此受到更好的保护。联想不是唯一一个在俄罗斯遇到麻烦的中国机构，一年前与中国相接壤的布拉格威申斯克市的检察官曾经指控中国的孔子学院是外国代理人，并要求关闭孔子学院，后来相关的指控被撤销。俄罗斯的武装警察几年前还曾查抄了莫斯科的切尔基佐诺大市场，中国公司和商人损失惨重。尼克里斯基认为，一年前关闭孔子学院可被解释成是地方官员所为，不符合莫斯科中央政府的政策，这种说法能避免激怒中国，而现在是中央政府调查中国的电脑巨头联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短讯。世界卫生组织说，寨卡病毒不再是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但是强调有必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应对机制来对抗这种由蚊子携带的病毒。世卫组织关于寨卡疫情的紧急委员会星期五说，寨卡病毒仍然是一个高度重要并且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是它不再是一个构成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疫情最严重的巴西星期五说，它将继续维持紧急状态。自从去年以来，有2000多名出生婴儿患有跟寨卡病毒相关的小头畸形，其中大多数来自巴西。沙特官方媒体沙通社说，一个由沙特领导的联军宣布在也门实施停火48小时，停火定于当地时间星期六中午开始。 联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胡塞反叛人员允许人道救援物资送到被围困的城市，停火还将延长。也门地处阿拉伯半岛的南端，自从2014年以来一直处于内战当中。当时胡塞武装冲入首都萨那，推翻了哈迪总统的政府。联合国估计，自从沙特领导的联军去年3月在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试图恢复哈迪的政权以来，已经有10,000多人被打死。另一方面呢，网络安全议题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成为热门的话题，包括起诉中国解放军黑客、指控俄罗斯黑客影响美国大选等等。外国黑客的威胁一次次浮上台面。专注于网络安全的美国国会议员呼吁，未来的川普政府与国会合作，共同对抗网络威胁，并且认为对外国黑客应该更加的严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对，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已经关注网络安全好几年了。那么现在在国会里面有一位议员，他是共和党的代表，德州的国众议员，叫做威尔赫尔德议员呢。他曾经是担任这个情报工作的工作人员，现在呢他是国会议员。他在国会当中就推动很多的跟网络安全相关的法案。那么呢，最近他认为说美国应该成立一个所谓叫做 Cyber National Guard， 像是这个网络国民警卫队这样的组织，然后由这样子的组织来培养网络人才，先在联邦政府里面工作，之后呢，他们也能到私人企业工作，从而培养出一个政府部门与私人产业能够互相合作的一个好的网络安全的环境。那么呢，这个关于说美国的国会在未来要怎么样来跟川普政府进行合作呢？我今天采访了这个赫尔德议员，那么赫尔德议员是这样告诉我的，我们来看看。
我想我们将持续改革科技产品的采购，确保我们在基础设施上使用的是最新科技。我们也要确保政府部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会持续下去。我想这是确保基础数码建设设施能够完成的两个关键步骤。
是，那我们刚刚看到这赫德议员针对未来怎么跟川普政府来国会来合作，还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今天刚好在一个智库呢，叫做跨党派政策中心里面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叫做新政府的网络安全展望执政百日。这个研讨会当中呢，与会者其实也担心，他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黑客行为都是大的国家级的黑客，如俄罗斯、中国等等。那么我们也知道共和党的政府是比较主张小政府的，那么如果说政府在缩减的同时，我们怎么样有办法有足够的资源跟人力来应对像俄罗斯、中国这么大的黑客的攻击？那么说与会者提出这样的担忧。那么在这个伯克莱大学的长期网络安全中心呢，的教学主任叫史蒂夫·韦伯，他认为说呢，即使是要删减政府的规模，但是网络安全你不可以忽视，因为这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所以他建议说，应该未来的川普政府成立一个小而美的一个单位，那么呢，能够与这个产业界、政府界以及学术界共同合作来应对美国的网络安全。安华，
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美国层面呢，美国方面将会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行动，或者说是一些建议。
是，
好的，感谢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呢，本次大选期间呢，有俄罗斯这个黑客呢，介入这个美国大选，对于这种国家层面的这种黑客行动，是不是也有一些具体的这种举措或者是思路？
是，那刚才我们就讲过说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攻击这一次非常的显眼，大家都看得到哦。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说这个在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司法部副部长的杰米克热瑞立刻呢，他认为说美国政府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因为影响到美国选举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非法的。那么刚才我采访过这赫德议员，他也对这个相关的这个说法呢，他觉得赞同，他认为应该更加强硬。我们看一下赫德议员怎么说的。
我们谈到红线在哪里，我认为针对某些主要事件的回应要更加明确，这才能达到吓阻效果。但我们要担心的是，我们做了红线之内的一切然后就停了。如果敌人就是故意不踩红线，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拥有策略上的模糊地带是很重要的，我们或许并不清楚应该怎么回应，而且我们也不一定要以相同手法回应。例如我们受到数码攻击，不代表我们就要用数码手段回应。例如黑客攻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攻击民主党其实就是攻击全体美国人，我们不应该容忍这样的行为。所以我认为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驱逐俄罗斯驻美大使，驱逐俄罗斯驻美的高级情报人员，来彰显我们不会容忍。我们必须要有明确的回应， 但是这又涉及如何追究责任。追究责任是困难的，追究一般责任就够了吗？我们要指名道姓的追究，还是要指名道姓的追究？当有来自伊朗的网络攻击时，伊朗总是说不是我干的，但你明明有世界上最严密管制的网络，你知道你的网络里有谁，你知道你的网络里谁在干什么。如果真的不是你干的，那也是你支持的。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克的议员他讲说呢，这个面对像俄罗斯黑客这种攻击的时候，尤其影响到美国的政治跟大选，我们应该都会采取更强硬的手段。不过他也说呢，因为美国军方虽然有这样的网络站的一个设施，但是军队是不能够在美国本土运作的，因此把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责任落到了国土安全部的头上。那他也承认说，现在国土安全部的建制还不够完全，还没有办法完全的保护美国的网络安全。不过他也说，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走。南华，
好的好的。那么谢谢呢，美国之音科技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听众朋友，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在一次有关阿富汗的会议上说，以美国为首的部队15年前推翻塔利班政权后，阿富汗已经出现许多改变。他说，2001年以来，阿富汗妇女在分娩时死亡率降低了75%，阿富汗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从42岁上升到62岁，获得基本医疗保健的比例从9%大幅翻升到67%。2001年时，阿富汗仅有一家电视台，而且是政府拥有。现在阿富汗有75家电视台。其中除了2家之外，全部都是私营。当年阿富汗几乎完全没有手机，今天阿富汗有1800万只手机，涵盖了90%的住宅区域，把阿富汗人和世界连接在一起。然而，国务卿克里说，尽管出现许多积极变化，阿富汗政府和人民现在仍然面临同样的敌人。克里说，今天塔利班再度试探阿富汗政府的决心，阿富汗部队继续勇敢击退这些挑战。他说，只有一种方式来结束这个冲突，那就是塔利班武装分子和阿富汗政府之间通过协商达成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只有通过和平，阿富汗才能取得持久稳定，最终促成国际部队全面缩编，国际社会将全面认识到这有多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包括美国在内的大约70个国家向阿富汗捐赠150亿2000万美元，向其提供支持，直到2020年。阿富汗总统加尼说，这笔捐款不仅帮助阿富汗政府战胜塔利班暴乱，还可以扩大阿富汗经济，打击腐败以及支持人权。美国国务卿克里承诺，为加深我们与阿富汗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和国会合作， 我们在2020年前一直会以目前水平或接近目前水平的平均程度为阿富汗提供民间协助，这是我们的财务承诺。我们预计随着阿富汗日后更加自力更生，我们会继续这一显著的支持，直到这转型的十年结束，尽管支持水平会逐渐降低。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